这时候是起应经文时间，我们先来起应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七章一到八节，过后我们起应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我先来起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里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
亚谢支派中有12,000，
拿弗利支派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这时候我们再翻开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起印第一到第五节。我先来起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最后节我们一起读，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阿们。愿神赐福读他话语的人。
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呢这个末世主再来的这系列的一讲，是关于144,000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课题。144,000人，那我们会从启示录七章一到八节，还有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这个课题呢，常常有许多的这个看法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啊。耶和华见证人也对这个有特别的这个见解，等下我们来看他们的这个见解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这个就是他们是谁。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七章第四节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到那个答案。你看，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 这边已经讲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在这个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呢，就详细的告诉我们从哪一些支派得到这一些人，使他们能够受印，得到这个印记。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很肯定的，这一群人呢是指着得救的以色列人，得救的以色列人。啊，有一些人讲说，哦，这个是四万四千人，是指着啊教会。然后甚至有人说，哦，这个是四万四千人，是不是真的是四万四千人，还是一个代表数目罢了？然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所说的这个数目呢，我们总是以字面来看。如果圣经讲是四万四千人，我们就说这是四万四千人，不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目，不是的。所以呢，这个是四万四千人呢，是指到那些特别在这个主再来之前呢，得救第一批得救的这些啊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讲，这个不是四万四千人，这个是个代表数目。因为圣经里面你看啊，如果看其他的这个经文的话，你就觉得说神呢是很精确的，他讲的东西呢都是很详细而且是很准确的。你看启示录十二章六节这边怎么讲呢？这讲到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养活什么1260天。如果你是以每一个月为30天的话，这是3年半。 OK， 这是3年半。这个符合在12章14节那边，同样是说，你知道，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养活那个养活1260天，那是3年半。这个是一载、二载、半载，就是3年半。啊，你必须要按照圣经所讲的来的数目来解释。那虽然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有许许多多所谓的这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有些 symbols， 但是呢即使是那样，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去解释。但是来到这个数目的时候呢，它是讲多少我们就接受多少，不然的话你跟我一定会出问题的。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从12个支派里面所选出来的。那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些支派的时候呢，哎，我们就会发现有几点呢很奇怪的。第一点呢，你就发现到在第7节那边啊，利未支派呢被数在里面啊，利未支派被数在里面。那通常啊，在如果在旧约的时候，当我们说支派的时候呢，我们不把这个利未支派数在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利未支派呢，他们没有承受这个产业特权，因为神呢是他们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在以色列的这个土地当中呢，他们是没有份的，他们是没有份的。但是这一边呢，他们却有份。那另外一点呢，你就发现到这个Dan 的这个支派啊， Dan 没有在里面。还有你就发现到以法莲也没有在里面，但是是由这个叶瑟所代替。你看第8节，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叶瑟支派中有12000人啊。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就说为什么，当然有很多学者给不同的这一个他们的见解，我们可以尝试去解释啊为什么。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说，为什么没有但及以法莲支派？为什么呢？第一，但呢不在里面呢，很可能是跟他们敬拜偶像。当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神，他们离开神，他们不跟随神， 那这一批呢是一群被神特别拣选，被神特别在他们耳上呢印上神的记号的人。如果你不好好的跟随神，你的心一直朝向那什么，朝向那个异端啊，就这个偶像那里，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神所拣选的人呢？他们怎么样敬拜呢？你看在四世纪第十八章三十节，就是说但人啊，这个但啊不是 but 啊 then 啊，但人啊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哥逊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另外一处呢，你可以看到在王上十二章二十九节说到，他这个他呢是指耶罗伯安 Jeroboam 啊，就把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那里。所以呢，在但它是在北部的那里呢，有一只牛犊，那一只支派的人呢，他们迷信于祭拜这个偶像，所以被神所弃。那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他们没有尽力争取神所分配的这个产业。在四世纪一章三十四，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那么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二节那边也说到，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所以他们没有好好的这个争取神所给他们的这个福分，所以这个支派不蒙悦纳。来到这个以法莲呢，为什么以法莲没有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说叶瑟呢有两个孩子，就是这个马拿西跟这个以法莲。这个两个孩子呢是归在以色列，就是雅各的身上，是属于雅各的。那么在这里呢，因为叶瑟啊他有他自己的子孙，当耶稣亚把这个地方呢分给以法莲的时候呢，叶瑟的他其他的后裔啊就搬去住在哪里，住在以法莲的地方，就跟他们混合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后来就由叶瑟呢所拥有。如果你看历代志上啊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边说到以法莲的地业和住处呢是伯特利以其村庄等等，你看啊，等等。那么以色列儿子叶瑟的子孙呢住在这一些地方啊，本来是这个分给这个以法莲的地方，但是后来这叶瑟的其他的这个子孙呢搬去那边，这地方呢就等于属于他们，他们得了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有这个叶瑟的子孙，也有这个以法莲在其中。所以当讲到叶瑟的时候呢，它包括了这个以法莲。那当然讲到这个利未，为什么利未会在当中呢？那利未呢是一群近迁的后裔，是教导立法的，神特别的看重，神知道他们的近迁，所以神呢把他们放在这边。他们这一群人呢，他们是要出来什么？出来教导，出来传福音的，必须是一群真正的爱主、真正的虔诚跟随主的人。好，既然讲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问第三个问题，为何在二前受印呢？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七章啊，第七章这边第七章第一节呢，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 和树上。所以呢，你发现到这些自然的现象啊，这自然的这些运作啊，是操纵在神的这个使者的手中的。这边讲到有四个，他们能够掌控着风啊，如果他不要那个风呢吹的话呢，那个风就会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哦，这个自然现象是自然而有，不，神能够掌控，就像主耶稣在那个加利利的大海当中，他能够使暴风平静下来，他是神，他能够掌控。神也透过他的使者来掌控这些自然的现象，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那么呢，第二呢，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手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呢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就说还有另外一位，他就特别的吩咐领守四位，跟他说，你们不要伤到这些海这个树木还有地等等，等我把这些印呢，把这些人呢把它盖上了这个印。那我们想为什么要盖上呢？其中一个目的呢是为了什么？要保守他们，是一种蒙神保守的记号。这些是四万四千人呢，是神要特别的保守他们，要做成他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灾难会临到，但是在他们还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之前呢，他们是不会遭害的，他们是不会遭殃的。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九章四节，你看呢，那是讲关于那个蝗虫的，并且吩咐他们说啊，吩咐他们说就是那个蝗虫啊，你们啊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蛙，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轭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些轭上没有神印记，就是那些有这个兽的印记的人啊，那些你可以伤，但是那个在这个轭上有神印记的，就好像就是四万四千人，你们不可以动他，因为他们是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特别要看顾他们，因为他们有他们要做的工作，他们有他们的侍奉，神保守着他们。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是有神印记的人，你跟我呢都有神印记。那个印记是什么呢？是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印记在我们里头。这印记呢，就透过这印记，神就保守我们。你跟我不能够随随便便被邪灵搅扰的，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是很特别的，是很圣洁的，邪灵不能够来搅扰我们的，除非你特别去让自己掉入那一种试探当中，不然的话邪灵不来搅扰，不能够搅扰你，因为你里面有那个圣灵在里头。哇，这个是我们圣徒有的那个特权，那一种的福分。那不单单这样子，为什么要在这个轭前受印呢？这个也表示说他们忠心完成神使命的这个记号。你看呢，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那边，这边说到得胜的啊，就是主耶稣说啊，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啊，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姓名呢，都写在它上面。那当然讲写在它上面的时候呢，一般上是指的应该是指的额头，好，一般上指的额头。所以呢，凡是忠心服侍主，服侍主之后，主呢 就给我们这个特别的这个意义。这个是表示说你是一个忠心蒙神喜悦的信徒，是一个爱主的，主呢就给你这个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记，是一种悦纳的一种印记来的。好，每一个信主忠心服侍他，忠心跟随他，爱主到底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印记。所以我们将来你跟我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神就会把这个印记赐给我们，就表示说我们是属于神的，不再是属于那个二者，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你跟我的生命呢，是为着神而活，是为着主而活，是跟随主的，没有另外一个想法了，另外一种的方向。你的唯一的方向就是一心一意的跟随主到底，你就能够得到主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印记。好，讲了这些，我们就翻到这个第十四章。当我们读到十四章的时候，你觉得这个144,000人呢，到底他们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这是天上的这个情景呢，还是地上的情景？那通常呢，在启示录里面呢，使徒约翰呢，他会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地上的情景，有时候会看到天上的情景。那我自己本身呢，我自己觉得这一个是指说天上。我自己从这边我来提出一些证据啊。第一点，第一节那边呢，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当我们讲到这个锡安山的时候，哦，你立刻会讲到说，哦，锡安山是耶路撒冷，对不对？那的的确确，当我们讲到锡安的时候，它可以指这个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城。但也不要忘记，这个锡安山，特别是讲到锡安山啊，也可以讲到是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你可以从希伯来书12:22你看这个，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所以呢，当他讲到这个144,000人呢，在这个锡安山跟这个羔羊在一起的时候，不一定是讲到在地上，这个可以指的是在天上的一个情景来的。啊，这个是第一个论据。第二个呢，讲的说他们会唱天上的新歌。你看在这边怎么讲呢？在第三节那边呢，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那告诉我，这个歌呢，没有人能够学的，应该是在哪里唱的？是不是在地上唱的？地上的歌呢，每一个人都会唱，只要你肯花时间。但是在天上，有一些歌呢，除了那些信主，除非那些被主宝血所买赎、去经历主的人，他们才能够学唱，因为他们知道神的这个恩典。就好像这一群144,000人，他们是从地上，他们才会唱这个新歌。当然第三点呢，也讲到说他们是从地上买来的，是被地上赎来的。那这样讲地上的时候呢，这个呢是以这个天上来做比较，现在在天上，他们从地上买来的，从地上买来之后呢，现在他们在天上这里，就是 那你跟我呢都是被赎的，那将来呢我们被赎，我们会到天上来，我们是从地上被赎，赎到哪里？赎到天上那里去。另外一点呢，在这个他们到处跟随主耶稣，你看在第四节那边，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那你知道主耶稣已经在天上，主耶稣已经升天了，所以这些人跟着羔羊就是跟着主耶稣，既然主耶稣在天上，他们就是在天上跟随着主耶稣随处走，主耶稣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啊，这是另外一个论据。最后呢特别讲到呢，他们是在神的宝座前，在哪里呢？在第五节那边，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当然在这个和合本呢，你看不出那个在神的宝座前。如果我给你看那个钦定本的话，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五节啊，你看这边讲到 And in their mouth was found no guile, for they are without fault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所以呢和合本呢少了这个，他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因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在哪里？在神的宝座前，在天上，不是在地上。那等一下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天上跟在地上的之间有什么的不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等一下我们再看。所以我们确定了这个第十四章一到五呢，是讲到这十四万四千人呢已经在天上，也不在地上了。但是呢有不少的这个圣经学者呢就说他们还是在地上，所以你自己要去辨别，自己从经文里面你探讨，这是我能够从这个圣经里面字面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在天上。我们继续的看另外一点，他们的生命到底这是四万四千人，他们的生命是什么呢？第一，他们是神的仆人。如果你回去这个第七章第三节那边，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他们呢是神的仆人，他们是神特别拣选的，但是却是神的仆人。神要使用他们，神吩咐他们做什么，他们就顺服，他们就听从了，他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让神使用。当然你想他们在做什么，我相信他们是为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传主的福音。他们就按照神所交代的，他们所应该做的，他们就以这个仆人的这个身份来做。那你跟我也是主的仆人，每一个被拣选的人都是主的仆人，你跟我呢都要听从主的教导，主的教训。不单单这样子，这边呢他们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再翻回去这个第四章那边啊，他们有什么见证呢？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同身呢是指没有结婚，是为着主的缘故呢所单身而不结婚，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侍奉神。他们未曾沾染这个妇女呢，就表示说他们不乱搞这个性关系，所以他们的生命呢是很圣洁的。那不要忘记啊，来到末期的时候，在这个地基督掌管的那个时期呢，那个时期是很黑暗， 他们道德呢是很败坏的，他们高举信，就好像你看现在，现在他们就把信，把这个扭曲的这些信义把它呈现给世人，让世人过着这些不是按照神这个旨意的这个信的生活，以致他们受捆绑，以致他们得罪神。在末世的时候，这个东西越来越严重了，但是他们却能够在这个信的这个世上呢圣洁。一个要跟随主要被主使用的人呢，一定要圣洁，在这个婚姻上圣洁是很重要的。只要人一在这里一失脚的话呢，你的生活中你的生命中其他部分呢就开始被影响了。你再没有那一种的这个这个在神面前为他发言的那一种的这个权利了，那种权威了，人可能会接受你，但在神面前你已经是失败了。那第二点，他们呢在神面前没有诡诈。你看在神面前，你看在这边就是在这个第十五节呢，在他们口中不出谎言呢，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像主耶稣所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没有瑕疵的，不随便的讲谎言。那这是他们在神面前，这是在神的宝座面前，他们能够有这样子，当然是有主的宝血遮盖，被主所称义。一个被称义的人，他们也要尽量的靠神的恩典过一个诚意的这个生活。你不能够说被主的宝血洗干净一件干干净净的这个义袍，你又要喜欢去了泥泞的地方，走去那边滚来滚去，把你的衣服弄肮脏。不会的，你有一个干净的衣服衣裳，你就尝试要说把它保持的干净，尽量的靠主耶稣宝血的话把它洗干干净净，保持那一种圣洁。在神面前要诚实，不要存着诡诈，不要像世人那种耍把戏。在这个老板面前就很殷勤，当老板不在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所谓的这个懒惰，开始了做一些手脚，那是不对的。但是呢，你就发现在末世的时候呢，世人是怎么样的，在启示录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你看，其一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这灾什么呢？就是那个庞大的这个军队啊，那个恶意的军队啊，他们没有被杀的，人就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而且呢，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你看，世人就是这样过着那个魔鬼那一种的这个作恶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榜样，他们就照着魔鬼的这个样式杀人、跟邪术、奸淫等等。那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呢，没有诡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保持那一种的圣洁，这是神所要的。不单单这样子，他们呢忠心跟随主，他们忠心跟随主。你刚才我们在这个启示录四章四节那边讲到说，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他们都跟随。那个当然是讲到说在天上。那天上呢，他们是这样，我相信他们在地上呢，他们也是这样的。主要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主去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圣洁，主去的地方一定是一个主特别为他们安排的，即使是一个艰苦，即使会遭到一些困难的地方，但是呢，他们愿意跟随着主， 走过那个黑暗艰难痛苦的这个道路，因为有主引领他们，即使他们有一天要为主付上他们的生命，他们也愿意的。那这就是这144,000人他们的这个心智，这是他们的生命的这个方向。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是按照主的带领。啊，你跟我在我们生命中呢有不同主的带领。有一些人可能做一个家庭主妇，有一个人可能在政府的部门里面工作，有一些人在私人的这个公司里面工作，有一些人可能在其他的岗位上，可能在做一个宣教师，可能做一个传道人等等不同的岗位。但是你要忠心的跟随主，主带你去哪里你就跟着他走。你怎么知道？这是你跟他的关系，他会引领你。最后他们呢为主殉道，为主殉道。你看呢，啊，在这个第四章第四节那边呢，啊，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以羔羊。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啊？我就拿榴莲，榴莲，我们这边熟悉榴莲。那当榴莲呢，当它掉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掉头几粒，啊，我们说那些是熟皮的。收兵，这表示说将来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收成，对不对？这个头几粒那个是熟皮，这个出熟的啊。当时说出熟呢是献给什么？献给神的，不是归自己的，献给神。那接着下来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收成，那你自己啊收住。那在这边呢讲到说这个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啊，出熟的果子。我们讲他们现在呢是在哪里？是在天上，他们不是在地上。换句话，他们已经离开世间，他们已经离开，他们已经归到神那边去。这一次44,000人呢，他们是这个就所谓的出熟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过去的日子啊，以色列人呢都一直在抵挡，一直都不在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的什么救主，不接受的。但是在末世的时候呢，忽然之间神呢就召这一批这个很有见证的，很有这个忠心的，有这个仆人的心智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作为他们的这个福音的使者，作为他们的这个神的这个见证人，以致啊福音呢能够传给以色列其他的人，也可以传给世界其他的人。所以你看啊，第14章的时候第6节啊，你看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啊，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的。有福音，因着他们的这个牺牲，就他们所传的，就提供了这个这样子的，就有这样子的影响力，影响到其他的人来相信。你看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是有这样讲到说，在罗马书11章25到26节说，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呢，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啊，在末世了，等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时候呢，神就特别呢拯救他们，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当然先得救的是哪样？是这144,000人，他们是首批的。接触下来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但是这得救呢，不是 不是现在所有的，不是现在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啊？另外一处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在撒加利亚十三章八到九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就是以色列地啊，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啊，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人必存留啊。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名，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当地基督在残害他们的时候，啊，杀害他们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他们经历，他们知道说。我们一定要有那位救主，我们为什么还是那么硬心，还是那么瞎着眼，心里还是那么这个瞎着呢？他们说对了，那个在两千多年来到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们就相信，就接受全家以色列全家那个三分之一就归主，他们就来相信主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四万四千人他们的这个生命呢是如何的可贵，怎么样的影响他们，先从他们的生命，他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他们怎么样的侍奉神，到最后呢他们甚至呢愿意把自己献上为主的道寻道，但是他们所得到的是在这个神的宝座前，他们可以跟那个羔羊在一起，无论羔羊到哪里去他们都可以跟着，而且他们的额上有主的名，有神的名，他们永远是属于他的，永永远远跟随主。啊，在还没有结束之前呢，刚才我提到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对不对？啊，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也是有提到这个是四万四千人，那他们的讲法是什么呢？他们说，哦，这是四万四千人啊，是我们这些信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些信徒，啊，这些是四万四千人呢，我们将会到天上去 ，OK， 将会到天上去。后来啊，他们发现到他们的这个会员啊，他们的会友啊。超过是四万四千人了，怎么办呢？他们已经讲了这句话，我说哦，其一的哈，其一的超过是四万四千人，他们不在天上了，他们会在地上的一个乐园呢、啊，由这个是四万四千人还有基督来掌管他们，啊，这是他们的这个说法，所以跟圣经的教导。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圣经教导说，只要你信主，你就跟主在一起，你就跟神在一起。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第七章，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啊，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凡是信主的人，无论你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你都要站在宝座前还有羔羊的面前，一起的歌颂，一起的赞美。不像耶和华见证人所说的，有两批，一批比较高尚的，第二批呢比较下等的，啊，第二级的这个天上的子民是在地上那边，记住了，这是荒谬，这是错误的教导，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信他们的这个教导。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是四万四千人呢，这样子的一个末世的这个神特别呼召的这一群人呢。我们就知道说神有他的这个旨意，神必定会使用他们，但是他们要在神面前保守自己圣洁， 保守自己，能够忠心保守自己，能够做神的仆人，那么忠心跟随主，那他们就会在神面前蒙神所悦纳。即使他们会有一天要为主殉道，作为这个出熟的果子，他们也是愿意的。那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的心智来跟随主，主必定会赐福于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困难，但是我们从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说困难不成为我们的这个拦阻。主，你让我们看到有这14,000人肯这样的忠心的跟随你，这样的为主你摆上。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我们会受到压逼，我们会被低嫉妒的压逼。主，叫我们不屈服在他的下面。主，我们乃是要在你面前受你的印记，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永远的跟随你，我们忠心的服侍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